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呵，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第47集的廖教练碎碎念。那么呢，最近生活上面发生了一些小事情，所以我压力有点大。其实直接认识我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廖教练脾气说真的不太好，甚至是可以用有点暴躁来形容。但是如果你是透过收听节目来认识我的话，应该我相信廖教练给你们的印象应该是讲话算偏保守，有点含蓄的，就是不太常在节目里面把带有很多主观个人意识或情绪的内容去讲出来。但是因为像我节目刚开始说的，最近生活中的一些琐事让我压力有点大，心情有点不美丽，再加上刚好碰到两件在我们应该算是专业运动圈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让我有点不爽，所以今天我要来特别的在节目上面公开呛人。那顺道说一下啦，其实第五季的 SSE 训练漫谈开播之后呢，我们除了重新再度开启的这个小额募资的计划之外，也进行了一个小小的小单元，叫做什么呢？叫打脸廖教练。我其实有一阵子没有去分享了，因为其实大家算是蛮客气的，没有去给很多这方面的资讯，但是也可能因为我没有讲，所以大家不知道。总之你们在 SSE 这个频道上面所听到的任何节目任何内容，不管是主线的 SSE 训练漫谈啊，还是像今天碎碎念，或者是更短的那个Training Espresso 健身 Espresso 那一档节目里面，只要有任何你们听到的觉得说这个不符合客观事实，这个、跟你认知的不一样，或者是教教你根本就乱讲，你说错了，欢迎你们透过脸书或 IG 或者是我个人的官网最底下的那个留言栏位去寄 email 给我，告诉我说在哪一集的大概几分几秒的部分什么东西你觉得你听到东西跟实际上面不对，那你就可以特别来信指正，那我会很认真的去查证它。如果来讯属实的话，我会在节目上面公开坦诚，然后顺便去注明是哪一位网友来跟我修正节目中的内容这个叫做打脸廖教练。所以今天节目中我要在这边特别强调，待会我所提的东西，因为我在批评别人，所以当我批评别人的时候，我所提出的东西你们觉得不对的话，也欢迎透过上述的这个管道而提供资讯来给我。那我如果事后看了，我觉得说确实你们讲的有道理，我真的说错了，那我就会在节目上面把它公布出来。好，消毒针先打到这边。今天我要讲的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前不久，几天前的事情而已，我在网络上面看见有某单位在开就是认证课程。那这个认证课程的话，它是以所谓的功能性运动医学这几个字做开头。那讲到运动医学这四个关键字的话，其实大家在健身产业有一定经验，有一定资历，应该都知道说运动医学其实在台湾不存在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你因为任何原因，你去你是受伤啦，你是一些身体上面奇奇怪怪的小问题，譬如说精神不济嗜睡，或者说 经常有一些你感觉上好像内分泌方面的状况，或者是说容易疲劳等等，你想要去医院去寻求一个能够把自己该有的以前习惯的运动表现找回来的这种问题，你会发觉你好像没有特别的科别可以去找，没有什么医生专门在搞这一块，或者是说在台湾的医疗体系里面呢，它没有任何一个科别可以直接开立运动处方。所谓的运动处方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给你一个训练课表，要求你照着执行，然后这个训练课表你如果有做的话呢，它的效力等同于药物，是可以直接改善你的疾病，或者是说至少改善你疾病的某些症状。哦，这个科别你在台湾如果你去医院挂号要挂运动医学，是找不到这个诊可以看的。那这个要说是台湾医疗法规的落后吗，还是什么，我们聊下去很多。当然你也可以说其实台湾有至少两个单位有提供这样子的服务，其中第一个是长庚，高雄长庚非常有名的，它有一个叫做运动科学中心。那但是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它运动科学中心的功用是什么呢？你去点官网去查询，它自己中心的描述是说，他们是整合了骨科、复健、外伤与中医几个科别的医疗的资源，然后有非常好的互相的召会和转介的管道，然后这几个不同科别的医生对于处置跟运动伤害啦，或者是相关领域的这个东西的话，他们都会有非常专业的知识以及丰富的经验。那这个叫做特别是他们还有一个所谓的特色运动训练中心，概念上就是说，当然这个是官网上面字面的解释，他们就是说概念上一般以前的做法都是先复健再训练，受伤之后的流程是这样子，受伤之后的回场。那高雄长庚的特色运动训练中心，他们的概念是说想要结合复健与训练，这两件事情同时做。那他们所拥有的仪器就是从日本引进的一个叫做出动负荷的训练，然后另外一个也是蛮著名就是高压氧的仪器。那这一些顺便一提，很巧妙的是在高雄长庚的运动医学中心，它其实我刚刚讲骨科复健外伤与中医这几个领域里面，它并没有提到防护员，也没有提到物理治疗，这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因为绝大多数运动员在受伤或者是觉得说他被医疗体系处置完毕了，医生告诉他说你没有问题了，你现在属于是健康的可以开始运动的状态，但是他距离到可以回场还有一个从没病没伤到恢复原本可以接受运动训练负荷刺激那个程度还有一段很大差距，中间这个空档要谁来弥补呢？在最以前的话是直接丢回教练手上嘛，那比较近几年的话是复健医学啦，或者是说物理治疗师和运动防护员的介入可以帮助越来越大。但是在高雄长庚很巧妙的是防护和物质没有被提及，所以这是我感觉比较困惑的一点。但总之在这边要提到就是说，虽然高雄长庚跟我去年所任职的单位国训中心有一个非常密切的结合，他们也确实是做了许多高端的竞技运动选手，他们的运动医学的这个资源在至少在台湾尖端的竞技领域里面是有不错的影响力和很显著的贡献。但是还是一样，就是说它只是一个横向整合各个科别医疗资源和医生的知识与经验的一个算管道，它不是自己独立成一个专属的学门，应该这样讲。它也不是说譬如说在长庚大学里面有一个科系叫做运动医学系，是专门搞运动医学的，并没有。至少就我所知并没有啦，如果有的话可能就是要透过打点掉教练来指正啦，啪啪作响这样子打我巴掌。那另外有一个单位在推运动医学的是哪里呢？也刚好也是在高雄，是高雄医学大学。 不过在高一底下呢，运动医学系它其实是一个一般的大学科系。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会以为高雄医学大学去念的人，可能毕业之后出来就是 medical doctor， 就是医学博士，就是可以去当医生的这种。但是高一的运动医学系，它是一个四年制的大学的科系，然后它毕业之后还可以另外去念自己运动医学系的研究所了。但总之，它所给出的学位是什么呢？是 bachelor's degree， 是大学学文凭。而不是 MD Medical Doctor， 他是四年的，他不是练七年的这样子。然后在你如果去找运动医学系官网上面本身的描述呢，你会发现运动医学系他自己对学生毕业的出路有五个描述。我在这边就是照着网页上面的资讯去朗读一下哦。我在高一的系所的简介上面，它有高一的运动医学的系所简介上面最底下一行未来出路，它有提供两个。第一个，升学研究所哦，可于国内外运动科学研究所、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器材科技研究所、运动伤害防护研究所、运动与休闲管理研究所、运动健康研究所、体育与健康休闲研究所继续深造。这个是第一个出路，叫做可以继续升学。好，那第二个呢，他提到就业五大企业。那五大企业里面第一个是临床医疗单位或体适能健身中心担任运动处方师或专业体适能指导等工作。好，这个是廖教练的那个担任教练的生涯将近十年以来第一次看到运动处方师这五个字。可能以前我的专注的领域不在这一块，所以我不知道有这个认证或者这个职业别的存在。那么另外这个部分体适能指导等工作呢是什么意思？就是教练嘛。所以其实你读高一的运动医学系出来可以去当教练，这个是第一行的意思，以我的理解。那第二行呢，国家运动训练中心或职业球队担任运动伤害防护师或运动科学家等工作，也就是你可以去当防护员，或者是你可以进国训去，像我去年一样在运科底下的几个大领域，心理啦、生理啦、力学啦、体能啦、心理啦、医疗那边又防，就是医护组的话又分物理治疗、伤害防护等等几个大领域啦，就是可以进国训中心工作，在运科处底下，这个是第二行的意思。第三行，第三大企业，学术单位、大专院校担任教师或研究助理等工作。你可以，你运动医学系毕业了之后可以去当助理、研究助理。第四个，医疗或复健运动仪器器材公司担任研发专员或销售等工作，跟业界结合。第五个，我觉得有一点牵强了啦齁。第五个是讲参加公务人员考试进入公家机关服务或任职于军警消单位。好，考公务员的可能有，但是特别念的运动医学系然后去当军警消的我不知道多少人，我占多大比例这样子。在这边想要特别强调，其实我不是要去取笑高一的运动医学系说啊，你们不是念医生的，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自己以前带过的高中的学生，有其中有一位相当有才华，也相当有抱负的学生，他后来就是在高一的运动医学系就读。所以我在这边，其实我在提他们系的网页上面所讲的什么未来出路啦、升学就业这些东西，我并没有去要批评他们的教学成效和目标的意思，但我只是想透过未来出路的条列式，我自己直接朗读，想要告诉你们各位，高雄医学大学的运动医学系，它不是培养医生，它也不是培养进入医疗体系的专业人员。像我刚刚所说的就业五大企业，我所念的第一段，临床医疗单位或体适能健身中心担任运动处方师或专业体适能指导等工作， 有看见吗？这个其实都不是什么，都不是直接在医疗体系底下去服务，甚至应该还不算不上是支援医师、物理治疗师、复健师、药剂师的工作。我的认知啦，因为我对所谓的运动处方师这一个行业别并不了解，在这边要特别声明。好，讲了这么多，回去谈到为什么我看见这一个某单位他所开的研习课程前面挂上运动淤血这四个字，我特别的敏感呢？因为仔细去看一下这个单位所开的课程，第一个悬吊训练师，我教你怎么使用他的图片，里面是看起来应该是正版的 TRX 啊，悬吊训练系统。然后学习课程后，他所能够学到的课程描述是这样子：锻炼身体平衡性耐力，增加肌肉线条感，提升运动表现力。然后第三个，高效燃烧身体脂肪，降低体脂率。第四个，提升核心力量，锻炼身体柔韧性，并提高关节的稳定性。第五个，易携带，方便悬挂，随时可以练习。然后第六个，如何运用在康复后的运动设计。第七个，强化功能性推拉转肘及抗旋转。七条念完了，对，确实都是这个训练器材所可以提供的功效没有错，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医学的成分在哪里？你好大的口气，你怎么好意思说自己运动医学啊？好，那在这边我也许可以这样子好了，就是说他在我看一下哈，第四条里面有提升核心力量并提高关节的稳定性。好，我们先说接受这个事实好了，但是有没有科学证据提出说这两个能力提升了你就一定比较不会受伤？其实这方面的证据其实到目前为止还相当薄弱哦，并没有很多的科学证实验或者是研究去证实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你看核心力量、身体柔韧性、关节稳定性这三个东西其实都是不容易量测，我们都是用直化的描述，它不容易量化的去观察，所以既然难以量化、难以数值化的话，你就很难运用科学研究去证实或者是驳斥它。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科学研究才比较少。我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证明，但是也没有太多人反对，这是一个未定论。那可以斩钉截铁的讲呢，就是未定就代表你不能随便说这个有医疗效益，你不能这样子宣称。OK， 好，来再来，他的第六条提到说，如何运动在康复后的运动设计。我所有的运动方式我都可以，我所有的训练方式，我所有的训练工具，我所有给出的运动课表，我都可以说我运用在康复后的运动设计啊。只要他受伤了回来了，到我教练手上，我一边练他一边问他说，哎，你会不会痛？会痛的话这个先不要做，我们先做其他的版本，我都可以说我在做康复后的运动设计啊。这跟医学扯得上什么关系？好，这个是该单位所开的功能性运动医学悬吊训练师的课程描述。好，再看下一个功能性运动医学壶铃训练师国际认证课程。课程重点底下也是条列式的。第一个基础壶铃动作教学，看不到医学在哪里。第二个何谓功能性训练，必如何提升功能。一样没有医学。第三个，如何透过壶铃训练应用在康复后的运动设计，提升客户的身体功能性的训练，提升客户的身体功能性的训练。我没有念错，他自然是这样写的，有点不通顺。以减少再次受伤的风险，跟我刚刚前一段所靠别的一样，我所有的训练工具，我所有的运动的方式，我都可以这样子的描述，这不代表任何意义。第四点，我们单位功能性 运动医学训练模组包括了所有阶段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且遵循生物力学、生理和身体动作系统功能性原则。它将提供一个不想讲完了。一样，这个从头到尾我看不到医学到底在哪里，你的医学到底在哪里，你的课程是医师去帮你做咨询顾问去设计出来的吗？还是你有医疗体系帮你做内容的背书？这两个课程，我觉得它唯一跟医学可以扯上边的是什么？因为它有得到美国国家运动医学会 NASM 的再教育学分认证。这是我目前所看到它唯一跟医学可以扯上关系的一个连结啦。那其实，所以我看到这个状况，我其实真的是非常生气，然后就分享，然后直接在我分享的地方就点名说，到底运动医学的地方在哪里？啊，我底下我就有也是一样当教练的朋友，就是开玩笑说，这可能是做完之后要看医生的意思。然后我就回他说，欸，那我至少还直接用药球做训练呢，那我可不可以算是药师？然后另外一位教练朋友也是做教练，他就是说，是不是因为申请到 NASM 的学分啊，就是跟我看到的东西一样的。那我就回他说，你申请到 NASM 学分你就叫做运动医学的话，这个逻辑是不是等于我跟黑道借高利贷就叫做人家黑道老大愿意借我钱就叫做我也是混道上的这样子？所以录到这边，其实我真的也不知道该下怎么样的结语。你们，欸，各位听众，你们觉得咧？如果你们有什么样子的看法，不管是同意我还是想要反驳我，可以透过在脸书 IG 的留言，我们来讨论一下，或者是你就直接寄信到打脸廖教练吧。我们来去，我觉得应该不只有我。我应该不是个案吧？应该不是只有我看到这个会觉得很离谱、很生气吧？就台湾有没有运动医学的存在，这是一个客观可以讨论的事实。那你不能说因为现在并没有法规去规范运动医学该怎么做，你就可以自己只是一介教练，你就可以把医学头衔挂在自己头上，然后去卖课赚钱呢？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样子啦，就是说你如果好意思这样赚，你就要好意思接受大家的讨论和批评。所以如果这样子写文案招生你会认为是你的权利的话，廖教练我也认为我批评你的文案，我说你没资格讲自己是运动医学，那是属于我的权利。我们做教练的，我们在运动产业从业的这些努力的人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觉得齁，就是用心增进自己，像我之前所访问的那一位那个杨浩翔教练一样，那个练格斗那个 Ernie 小我10岁，我自己本身在打业余的综合格斗比赛，也希望朝职业选手的生涯迈进。那他自己在业界也是当自由教练，他受访的时候他就有跟我讲到说，以前啊他在商业型的健身俱乐部底下工作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如果有什么东西他去跟用销售的话语跟学员推销挂保证，然后他自己不是100%踏实的时候，他讲那个话就会很改流，他就会说不出来，他觉得说不能用这样的赚钱。我先不讲这种人在，就是我们这种人在健身教练产业是属于多数还是少数，但是有一些很基本的东西你还是要去稍微坚持的。我会认为说，你如果有8分的本事你去讲10分的销售话术，这个我还 OK。 这个 我不会特别的去反对，或者是说觉得说 违反我的一些道德底线什么之类的东西。但现在我觉得在这个开课单位他所产生的事情，就是他明明就不是医学相关的东西，他不要连我讲难听一点，他连一分都没有啦，他连一分的程度都没有，他讲十分的话，他讲十分的推销话术，这个是我所非常不能接受的。虽然我不是医生，虽然我不是念医学院的，照理说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把这件事情摊出来在阳光下讲，应该也只是挡人财路而已，会不会有什么很麻烦的后续我不知道。但是我会觉得说，健身产业运动产业里面的人士真的不能就是看着这种事情发生然后你相怨，心里面不高兴，道德底线被逾越，但是你却闷在心里面，你不拿出来讨论，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真认为这是应该拿出来讲的。所以这个是本集节目前面第一段我想要拿出来讨论的内容。我再次声明，我的节目的到目前为止原档录到27分09秒去的，会有一些剪接啦，可能你们会少一点，因为我有几段真的气到讲不下去，不知道该接什么。前面30分钟所讲的任何东西，只要我有讲错，只要你认为我说的不符合事实，欢迎透过前面讲过的所有留言管道，不管你是直接公开留在我的页面上，还是你透过私讯来跟我讲说你他妈你讲错了乱说，你就讲什么，我照单全收，我全部都会一一拿来跟你们所提出的证据去查实 去查核去 校对。如果你们提出的证据真的是能够推翻我的讲法，我会在后面的几集的节目上面公开声明。好，这个是前半部我所要提的这个最近所碰到的现象。第二件事情也是一样，最近其实不是最近，才今天而已，今天发生的就是一些网络上面的算知识型网红吧。其实我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集体的现象啊，只不过今天触犯到我底线的，挑动我敏感神经的是一个特定的人士，就是什么叉叉前妻的那个啊。哦，他最新的一集 Podcast 节目里面，他讲到了说他是一个，他看了一本书，那本书的作者呢是跟研究脑神经的和人类行为什么科学的，和探讨跟运动相关的关系。然后他那一集节目呢就在讲运动，就要讲训练，就要讲说运动对人体可以产生的好处。首先这位叉叉前妻呢，前阵子才被人家提报说你不是专业的心理人士，你要去贩售什么所谓的你接受心理諮商的过程的笔记，你要在公开在网络上面以这个去牟利，你才刚被大家就是各界这样子追打，然后把这个活动才刚撤除而已，你怎么好意思现在开始在讲运动啊，在讲训练啊，你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吗？先声明哦，廖教练我并没有去反对任何人鼓吹运动对于健康的好处，我自己也有的时候我也会在节目上面做一些健康促进的宣告，虽然其实我真正关心的是运动表现，我真正关心的是竞技和支撑竞技的这些身体能力体能的训练，健康是在我个人看起来还接受训练之后的一个还不错的副作用，有的话很好，但是竞技本身其实不是很健康，我们只是为了要把竞技做得更久远，所以希望练得健康一点，就这样子而已。所以这边已经声明完毕了，其实平常我比较不常去讲 运动和健康促进，但是我并不反对任何人士，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你想要讲说运动对健康很好，我都赞同。那为什么我想要批评这位叉叉前妻呢？因为你在节目里面所讲的东西，我知道那不是你的背景，那不是你的领域，而且我也听得出来，其实你自己在讲，你连自己在讲什么你都听不懂。为什么？因为节目前面和后面所讲的内容有互相矛盾，有冲突。他要讲到说什么运动的健康促进啊，其实耐力运动是好于肌力训练的。哦，讲到这句，其实我不置可否，但是相信会触犯到非常非常多教练的导火线。哦，那这是他，这是那一位 podcaster 在节目前面所讲的，但是他在后面呢又讲到说什么立腺体，然后他说到立腺体增加的运动可以促进立腺体增生的机制是来自于因为你增肌了，有了更多的肌肉，肌肉细胞里面就有更多的肌肉细胞里面就会产生更多的立腺体，好像不是这样子耶。我们增肌训练其实对，肌肉的横断面增加，它对于有氧耐力的提升，其实绝大多数的科学证据都告诉我们，基本上是没有效果，甚至是会有所妨碍的。按你说增肌可以增加立腺体数量，所以而且增肌又很明显跟心肺运动不一样，按你前言不对后语，你在说什么蛙哥？然后他还提到说劳动不能等于运动，某方面这个我同意，对，劳动工作我才刚刚讲了一集，前不久差不多一个月前我才刚讲了一集那个健身 Espresso 说劳动工作者该怎么训练，我某方面上认同劳动不等于运动，但是他讲这句话的背景是什么呢？是他节目的 co-host 说我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打扫家里，然后我的心情就可以变好了，那是不是这个就等于说运动可以改善情绪，这边这运动可以改善情绪，可以改善你的那个忧郁的状况，这是叉叉太太在前脚才刚讲完的东西，前一秒才刚说，他的 co-host 说我打扫完之后身心就变得比较舒畅，他马上反驳对人家说不对，你这个不叫做运动，哇嘞，所有的身体活动，它只要是能够动起来，它都有促进，就是心情愉悦这个机制可以去改善。你如果硬要说我要上健身房举铁，我要出去外面跑步，我要做一些正规化，一般人家认为是有在健身、有在强化自己的才叫做运动的话，那请问你是不是其实挡了很多人的路呢？挡了很多正在受这些心情郁闷所苦的这些路，他原本可能只是想要我整理一下家里，我把杂乱东西全部扔一扔，摆整齐，让我看了神清气爽，我心情也比较舒服。哦，你现在跟他说这个没有效，叫他不用做。啊，如果你现在在讲的这个人，他就是不会出去外面跑步，他就是不会去上健身房，怎么办呢？所有的东西它都是有一些适用的前提时空背景的，所以我觉得你直接跟人家讲说哦，劳动不可以等于运动，这干什么？没有必要啊。然后再来他又有讲到说哦，运动对于长寿的好处，然后举例说哦，就是他念的那一本书的作者有去研究说，因为我没有直接看那一本书从头读到尾了，所以我也只能转述这位叉叉太太在节目里面所讲的话。好，那我转述是不是有失真呢？就由各位自行去查证，也是一样。我如果有讲错的话，欢迎帮我挑毛病出来，然后透过打脸廖教练说我讲错了。好，那我会再去比对我节目里面几分几秒跟对方节目的几分几秒讲的，如果有出入的话，我会去核对，我真的讲错了，我下一集节目上面承认，公开讲好吗？包含哪一位网友指证我的谁谁谁，我都会讲出来。好，这位叉叉太太她在节目里面讲说哦，书的作者去研究了很多什么世界上长寿的国家，什么滨海的什么蓝带区，这些长寿的民族，他们的长寿的秘密是他们有很多的运动。错， 这些长寿的民族他们长寿的秘密。以前有很多在研究运动营养学的会说，哦，是因为他们所采用的饮食习惯。但是比较近期其实也有一些社会科学的人士去研究，说就发现其实这些长寿的民族他们共通的一个很明显而且被 以往的研究人员所忽略的是，他们的社群都是很紧密的，他们有很高的那个叫做社区的凝聚力，在这些小村落里面每个人都认识每一个人，那每一个人都跟每个人的那个感情都很好，会互相扶持，会互相关心。今天你哪一家的阿嬷没有出来晒太阳，你谁家的猫跟其他的猫就是偷生了小猫要抓去结扎什么，这些他们都知道。这种社区的凝聚力对于心理的正向影响，间接的对于整个群体的健康以及寿命的长寿的促进，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可忽视的，也许影响力甚至大过于他们的饮食习惯。那你要说这些人爱运动吗？没有呢，这些阿公阿嬷也没有一天到晚在上健身房的，他们就是种菜捕鱼下西洋棋晒太阳散步聊天这样子呢。你以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是劳动者，他们可能是非常勤奋的劳动者，但他们不是为了身体健康才去做那些事情的，他们也没有什么上健身房举铁在外面跑步骑脚踏车游泳这种东西呢。那你前面才刚刚讲说劳动不算运动，你现在要讲这些民族然后去当做运动可以促进长寿的举例，你在说什么鬼话。总之我会这么生气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不是这个专业背景出身的，你只是去看人家一本书，然后去把书里面的东西拿出来讲，然后透过你的一个个人形象的塑造，你过去的一些背景，你就讲的好像说我很懂，我把知识传播出去给大家都晓得。可是其实在我的眼光里面看，我听那一集节目，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叫什么，这很像我们小学的时候国语课被老师要求做读书心得报告去写出来或上台讲的那些东西。你只是看了一本书，也许真的用功的学生会从书头翻，会从封面翻到封底，然后你去把作者所讲的一些话截录出来拼凑前后的顺序交换一下，然后你上台去报告，但你没有真正消化吸收那些东西，你没有用自己的方式把你所认知作者想要传递的内容去重新组织一遍讲出来，你只是用剪贴拼凑的方式把一些自己都完全还没搞懂东西讲得好像头头是道一样。就是我节目刚刚所说的，我觉得他其实对于自己嘴巴里面说出来什么东西其实他自己都不懂。我没有要求你一定要懂，我也觉得其实运动和训练的领域还有很多东西我自己还没搞懂，这是科学精神啊，这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那是《论语》告诉我们的东西。科学很重要的精神就是先承认自己哪边自己所讲的自己所做的你的有效的边界在哪里，在什么前提之下它可能会开始变得不适用，然后要很清楚的告诉人家说什么东西我不晓得。如果你先说了就是说其实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依据我个人的经验以及我看了一些东西，我相信运动对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有好处的，都有健康促进的效果，你去讲这句话我完全不会反对。可是当你要介入机制的解释，然后你还把机制讲错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你在干什么。好啊，我承认这种东西的存在，如果被一些就是以前对这个议题所没有感觉的人去听到的话，还是可以起到一些正向效果。就是他如果对于像廖先生刚才所讲到的一些机制的前因后果不是很清楚的，他就听完了这一集25分钟节目得到一个粗浅的印象，说哦，运动很好，运动对我们很好，对，应该要去动，要去动起来，我应该去开始跑步，我要去上健身房。我觉得整体而言是还是一个对社会有正向的帮助，我不否认，但是我觉得你不可以 去把自己一个还没有搞懂的东西拿出来讲得头头是道，然后塑造自己好像是知识的传递者，塑造自己是一个这个领域的专业的形象。你要讲你可以讲，在自己所能够理解的，在自己笃定有把握的范围底下去讲就好了。你不要什么都还不晓得，就像你之前所做的去贩售一些什么心理諮商的这个个人经验心得笔记去牟利的这种行为，我非常非常的不爽。好，冲动，出于冲动之下录了这一集，我也不知道后面会产生什么效益了，会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反噬在我身上。但是我只知道今天我讲完了这四十几分钟的 podcast 内容，我心里面蛮爽的。那就是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啦，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吧。好，如果你从头到尾听到这边觉得很过瘾的话，恭喜你们从我这边得到了一点小小的消遣。那如果你们听到这边呢热血沸腾气得半死，觉得说廖教练胡说八道的话，非常的抱歉，我对你的心情产生了跟那两个单位对我产生的一样的冲击，好不好？伤害到你的感情我很抱歉，可是你自己选的，你听到了这边。以上就是本集的碎碎念全部内容，真的是非常没有结构的碎碎念。我们下个礼拜不知道会不会再见，好，因为我还没有想出来我要干什么。然后下个礼拜我会去，礼拜天我会去做台湾柔术总会的那个体能与技术讲习啊，这是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计划。但是当你们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报名已经截止了，所以我也不再做招生的宣传啦，我们就先这样吧。下礼拜搞不好忙起来我不会上节目，大家拜拜。